生活百分百。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生活百分百，我是东伟。我们今天请来的嘉宾还是清风哈，这个神乎玄乎的主持人清风，但实际上清风呢还有另外一个身份，他是这个南加州洛杉矶仁爱中医大学的招生的负责人。那为什么请他呢？今天我们想请他来讲一讲这个我们上星期讲过的一个话题哈，关于这个针灸这方面的话题。那我想先请清风给我们讲一个故事。
大家好啊，其实我也不是这方面专家，不过呢我知道一点点故事，因为这个话题是围绕着这个中医针灸哈。那其实针灸呢真正在美国这个主流化的时候是在20世纪70年代啊，它进入了美国的主流社会。但是呢其实它最早是应该是1840年左右，也就是在19世纪中叶，当时呢加州出来了淘金热，另外还有这个铁路的修建，所以成千上万的，我们知道有很多的华人那个时候都来到了加州。然后来到加州以后呢，那他们在修铁路啊淘金啊这个过程中，那有很多华人生病嘛，当时是这些华人是没办法去寻求西医治疗的，于是就在这个旧金山和 Sacramento 大概有这个唐人街，当时就出现了中医药铺啊，也有一些郎中。那些郎中呢就是通过用针灸的手法或者推拿的手法给这些华人治疗哈、看病。所以当时的这个针灸完全是局限在华人社区内部的。但是到了1971年，到了这是一个节点哈、这个是中医就是针灸哈、从一个不成规模到了这个让美国全国轰动的一个转折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1971年美国一个记者叫 James Reston， 他呢随这个尼克松政府代表团访问中国，那在北京的时候呢，当时这个记者他就突然得了急性阑尾炎，那得了急性肯定是要接受手术了，那做完手术以后他就会伴随着一些痛症。可是回到美国以后他就写了一篇文章，他说哈，他没有写他的手术有多成功，他是写了一件对美国人来说是一件很奇怪的事，也就是说他手术后的这个疼痛竟然是通过小小的银针来给他缓解的。那他这篇文章当时就登在了纽约时报上，结果一下就引爆了美国公众对这个针灸的兴趣，大家就想，哎，一根小小银针怎么能止痛呢？所以说他那篇文章是让针灸进入美国大众视野的一个就是标志性的一个事件吧。那一年以后呢，
也就是随着尼克松访华的这个事件哈，然后让大家，
尼克松是一年以后访华的，他们那是前期的一个代表团，
先是那个谁基辛格秘密访华，后来是
尼克松，
对，
基辛格前面对、那一年以后尼克松访华了，他访华的时候他可是带了一群医学界的这个专家，当时有这个哈佛医学院啊，斯坦福啊，好像还有 John Hopkins 的这个就是这些一些这顶尖学院的医生和学者，我要没记错的话大约有将近40位这样的专家学者，跨越太平洋啊，跟着这个尼克松访华之后他们就去了中国，他们要去验证针灸是不是真的可以缓解疼痛的问题。结果呢就允许他们去参加了这个手术。当时我们学校的这个前任的教务长蒋主任，他的姐姐在上海的中医大学中医医院，他就是亲自做了这个针刺麻醉，就是有他们这个代表团去参观的。他们是做的胸外科的，就是开这个胸的这个手术。所以呢那这些专家们啊就傻眼了，因为他们看到这些病人是清醒的，可是这些病人都没有接受麻醉。在这个病人的身上医生在动刀，可是身上插的是银针，所以在做这个针刺麻醉。对这些西医的专家来说哈，如果一根针它真的可以阻断这个疼痛的话， 他们就开始有问题，那这个疼痛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所以之后他们开展了很多的研究。那他们从中国回来以后，第一件事就是写报告、做讲座、发表各种各样的这些观察的这个结果啊，出了很多报告。那之后，美国的研究机构就开始介入了。那随着美国的这对这方面的研究的积累，美国开始逐渐开放了。70年代中后期吧，那当时一些州就开始允许这个做这个针灸实验。我要没记得的话，最早应该就是内华达州哈，而且呢，慢慢就开始建立了执照的这个制度啊，然后有一些医学院也开始开设一些相关的课程或者是选修内容。到了90年代，1990年年代哈，当时这个针灸师就成为了一个正式的职业了。那最早允许针灸的应该就是内华达州，他们应该是在1973年，所以加州并不是第一个这个州就是能够这个允许就是有这个针灸师职业的，这个有这个体系的。加州是在1975年，也就是说在内华达州建立了这个体系之后，加州两年以后加州才有了，就是说可以真正的给这个有这个针灸师执照了，允许啊有这个执照了。但是呢，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其实是跟干针，我们讲的是干针的问题。可是就我的这个研究哈，我去查了很多资料，我发现内华达州在1973年允许这个针灸这个行业的时候，其实他们允许持牌照的医生就是 MD Doctor， 允许他们在医疗的这个框架下可以使用针灸，所以那个时候西医对
OK，
所以你说像不像现在的干针呢？真的非常像。
你可能需要解释一下干针是什么，因为我们都不是特别熟悉这个名词。
哦，干针啊，干针其实就是它被定义为就是说物理治疗师啊，脊椎矫正师啊，其实还有西医哈，在没有这个用这种没有药物的细针，就是我们针灸的这个针哈，可以刺入我们肌肉的这个这叫 trigger point， 叫什么肌肉触点
触发点、
对对对，肌肉触发点，对，它的目的是要缓解你的这个肌肉的紧张和疼痛。那从他们西医的这个或者物理治疗师他们的角度，他们是强调，他说这是一种叫怎么基于这个西方解剖学的肌肉治疗技术，所以他们没有说这个是属于传统中医的经络啊或者气，他不干涉，他不涉及这个，他只认为这是一个肌肉治疗技术，所以干针就是这么来的，他是这么定义的。
你刚才讲的这个故事啊，我其实小的时候，我那时候几岁吧，大概70年代的时候，我记得当时看的那个电影，就那时候就说一般演故事片前面就演叫新闻简报哈，就是先给你加演一个，就是相当于新闻联播这种。当时因为那个电视不是也不普及嘛，然后我们就看那个，我印象里很深，就是当时尼克松和带着他那个团队就看那个，就是针灸那个是当做一个中国什么传统文化的瑰宝啊，就是在这个西方人面前就是展示嘛，当时就是一个非常自豪的一件事，所以我印象挺深的。因为就是我小时候也是在医院里，不是在医院，就是我父母也是医院的，就是所以对那个印象挺深的，就是那个电影。对，
所以说在美国他现在引出来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大家都能看的哈，一个呢是把针灸当做一个工具，那另一个呢，从我们真正的这个中医角度看，我们认为针灸是一种体系，所以它就引出来了一个非常引人这个深思的一个问题，我们到底是把这个针灸当成了一种技术呢，还是一种完整的医学体系？
好，这个马老师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啊，我们先休息一下，然后我们再听一听其他专家的意见。
生活百分百。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生活百分百，我是东伟。我们在线的是南加州洛杉矶仁爱中医大学的招生的负责人马老师哈，他的 在这个线上的名字叫清风啊，在这生乎前乎的，对，是就是马老师啊，他现在我们现在为在谈一个针灸的话题啊，为什么谈呢？其实上周二呢，我们4点钟的时候，我和方伟做了一个节目，就是关于这个 AB2497 在加州就有这么一个法案呢，它这个是让这个就是物理治疗师可以通过几十个小时的这个培训，然后可以拿到一个干针的一个执照哈，他可以去做一些。叫干针的疗法，它不叫针灸哈。那这个话题，这个法案呢，其实是在这个加州引起了很多的议论和反弹吧，特别是在中医界这个针灸界这些人士吧，专业人士。那我们其实是采访了不同的人士哈，我们也是试图去采访这个加州物理治疗师协会哈，就是叫 CPTA。我是给他们这。上周到现在，我是一共给他们打过4次电话哈，留了言，然后我找了他们3个部门，但是一直也没有得到他们的回复，也没有打通哈电话。对，所以我们现在呢是在听这个反对的意见哈，这个支持的意见我们现在没有拿到。当然支持意见他们就说可以让这个物理治疗师更多的这种选择哈，这个大致的是这么个想法，但是呢就是从中医的角度是怎么看的呢？情况。
对对，其实关于这个干针法案，它其实这个法要通过，一共有5个步骤。那第一步呢，虽然我们对这个法案的这种抗议它没有通过，但是其实它还有其他几个步骤。那我有请这个我们学校的前教务长蒋建元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具体的情况。他说得非常的清楚，所以大家可以听听蒋老师是怎么。给大家介绍这几个步骤的。
大家好，我想介绍一下那现在的 AB2497 方案的情况和现在的形势。那个 AB2497 的方案是加州的众议员叫 Natasha Johnson 众议员提出来的，它的具体内容就是要扩大现在加州的 physical therapist 物理治疗师的职业范围，允许物理治疗师。在不经过针灸的正规训练的情况下，只上一个30小时的课程，就可以直接来做所谓的叫干针治疗。这个干针治疗用的针灸针就是我们针灸师用的针灸针。那现在这个法案呢，它主要成为立法呢，有5个步骤。现在4月份呢，进行了一个第一个步骤的听证会，是加州的这个职业和商业委员会的听证。那这个以10:9的这个比例通过了这个，接下来还有4个啊。第二步是加州拨款委员会的听证，第三步是加州众议院全院表决，第四步是加州参议院审议。第五步是加州州长签字或者否决，所以在这个5个环节当中，有一个环节不能通过，这个方案就不能通过了。现在大致的就是这么个情况。那这个法案对加州人民的健康而言，那显然是一个充满了危险和不确定性的一个法案，因为这个物理治疗师他们所谓的干针，实际上就是中医所谓的阿是穴，哪里痛打哪里，阿是穴的一个针法。那么他们为了避开针灸的这个术语，所以就说我们这个是叫干针 （dry needle） 啊，我们只研究 muscle 肌肉和神经，我们不用经络和穴位啊，这是一种外行的胡说八道。针灸用了2000多年了。就是依据在经络和穴位上才能起的效果的，啊，它是用干针，就是阿是穴，阿是穴只是针灸当中很小一块的一个方法，何况阿是穴你打的时候也需要有得气和不得气的区别，但是他们什么都不讲啊，在这针扎进去就是了。针灸师现在加州的要求是要有3000小时以上的训练和教育才能够取得针灸师的执照。现在 物理治疗师只要30个小时，他们就想做针灸，啊，所谓的干针。那对这个加州人民健康带来的危害和不确定性，当然是非常巨大的。那所以我们针灸界不但是为了自身的利益，我们就是为了整个加州的 healthcare 的这个健康事业的这个前景，我们也必须反对 AB2497 切方案。这个完全是物理治疗师啊，为了个人团体的一个利益做出来的一个非常荒谬的一个行为。所以我们这次呢，我们仁爱医科大学的校友会啊，学生会，大家都动员起来，包括我们的老师，有钱的出钱，有时间的出力啊，都到北加州去参加听证会啊，表达我们坚决的反对意见。虽然第一步第一个环节以10-9失败啊，在这个环节通过了，但是后面还4个环节，我们要再接再厉，不要松懈，因为这个是不单牵涉到针灸界自身的利益，而且更大的是牵涉到加州人民的健康。你想想看，一个医生，一个物理治疗师，只经过30小时的课程的训练，你作为一个病人，是不是放心把自己的疼痛交给他去处理？物理治疗师有他经过常年考验的临床试验的有效的物理治疗方法，不是干针。在干针，他们是在胡闹，他们就是看到加州的针灸的治疗疼痛的临床效果非常好，所以他们就想来抢这块地盘，就是出于这个金钱的诱惑啊，就不顾一切，不顾加州人民的健康。所以我们在说，像 Natasha Johnson 这样的议员根本就不是站在加州人民的立场上。如果这个方案一旦通过，将来万一出了这个临床的伤害事件，我倒是要问这个江森议员将如何自处。所以这个就是大致的一个介绍，谢谢。
嗯，这是南加州仁爱医院的前教务长蒋大夫啊，他给大家的一个介绍。我们现在讨论的是加州的 AB2497 法案哈，如果您对这个法案有什么看法的话，可以打电话到888-275-1628 888-275-1628，可以在线跟我们一块讨论哈，或者呢你也可以发短信哈，961-961发表您的看法哈。好，清风。
对，其实关于这个干针哈，大家可能都不知道，最早提出要做干针的其实是护理体系，是护士这一个系统，他们要求，对，大家很多人都不知道，其实最早，但是后来在很多州都有出现过，就是他们这个叫护理监管机构，他们最终把这个否定了护士将干针纳入他的这个职业范围的请求。关键是他的否决的原因就是说他跟他们的职业范围不匹配，因为护士的这个法律定位呢，他是来进行评估啊、护理啊、用药管理啊，在医疗这个体系中，他是一个协作和，就是他的这个整个护士的这个职责哈、啊，他虽然有打针，他有这种静脉注射，但是干针这属于侵入性的这个操作，就是我们的这个用的这个针哈、啊，它需要判断你要刺哪里，你要刺多深，你如何才能避免风险。那这个很多州的护理委员会最后就认为这已经超出了护理原本被定义的职责范围，所以就把它给否定了。所以最早是从护士这里开始。
好的，那我们其实我们还采访了就是北加州的一位这个医科大学的校长哈，等一下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生活百分百。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到生活百分百，我是东伟。我们在线的是清风哈，老朋友清风。那我们今天讨论的是加州的 AB2497 法案，关于这个干针啊，还有这个对针灸的这个行业的冲击和影响啊。那如果您想参与这个讨论的话，可以打电话到888-275-1628 888-275-1628，或者您发短信到961961参与讨论哈。那 清风，其实我也采访了这个北加州的这个叫加州大学硅谷学院的这个杨磊医生哈、啊。
嗯，
这个杨磊校长其实他是啊，然后我们听一听他的想法，他是对那个就是关于这个出现一些问题啊，就是说如果是干针你不懂那个经络呀、啊，不懂这个一些禁忌的话，会出什么问题？这是他提出的一些看法。
太好了，
都是千篇一律了，也就是说，反正就是扎针，你这个疼痛了，这里痛了，就是扎针，那么。这样的，一旦他们这个通过这个法案之后了，这些 PT 的治疗师们他们都可以扎针了，就告诉你说，哎，你哪里痛了，你就来我们这里来扎针了。那，这就会造成了一系列的问题。第一个是从患者来说，患者搞不清楚。你比如说，现在还有很多人没有用过针灸的，他用过针灸的来扎过针的，他就知道说，哦，原来。我去了那个理疗师那边扎针，他们就会这么一点点，就是哪里痛在哪里扎，扎了几次也没扎好。哎，我在另外的针灸师那边去扎针的，扎好了，为什么呢？区别在哪里呢？因为他们只了解这一个，就是说哪里痛在哪里扎。可是很多时候的疼痛并不是在这里的。你譬如说，你的脚痛，你的脚跟痛，扎你的脚吗？脚跟痛问题不在那里啊，脚跟痛它的问题的根源可能是在你的脊椎这里，所以应该用另外的方法，用系统性的治疗你的脊椎，把你脊椎调整好了。这譬如说一种全息针法，那这样呢就可以把你的脊椎治好了，脚跟自然就好了。那么还有一种呢是叫做那个运动伤害，运动伤害里边，譬如说所谓的说就是打球的时候。他一条腿就是会扯住这个筋，他就跑不动了，跑不快了。那么这个问题一定是在腿上的吗？那么你找理疗师，他肯定是在腿上扎。可是他们就是一叶障目，瞎子摸象，就是那你肯定是说你这个，哦，腿哪里痛了？从大腿到小腿，这些肌肉都是抽的，都是紧的，他就给你在这里扎扎扎，扎到最后呢，还是不会扎好，因为问题的根源不在这里。这就是他对于人体的认知仅仅是一个片面的认知，他们没有受过中医的这种在针灸方面的禁忌症的这种训练。这个禁忌症的训练包括有些，你比如说产妇，就是包括的年轻女孩子，她现在比如说肩颈痛，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现象。那当肩颈痛的时候，哦，肩膀痛，好，那我给你扎肩膀，她一定是这样扎的，我们不用去想。那扎了之后呢，肩颈这个穴位在怀孕期间是一个禁忌的穴，它扎了就可能导致流产。那么流产呢，如果他不知道的话，哦，他以为说是你不小心流产的，其实是他的针灸所导致的流产。那这个呢就是一种隐患。这是一个。那么还有一个呢是像譬如说，有些的扎受伤的，假如说你的手指痛。手指痛，手上有一个合谷穴，当然它是不分穴位的，但那你由于这拿东西拿太多了，导致你的手指痛，它就在这上面的扎。合谷穴这里的毛细血管非常的敏感，也非常的充盈和活跃，结果一扎呢会导致这个血泡，结果呢这个你的手指这里就肿了之后，你导致的这些的病人是额外的痛苦，你是不是要多受很多的罪？甚至如果说他扎的不小心，说你扎的轻了，这还是没好，还是什么？他实际再给你扎，结果扎到了神经伤害的时候，那这个呢，又从心理上、从身体上都造成很大的创伤。
这是加州大学硅谷学院这个杨磊校长的这个刚才他的一些担忧吧，对。这个2497法案通过以后的一个担忧，对，现在就是说，本身的话，从中医的角度来讲，从或者针灸的角度来讲，他们就是从，因为他是从讲经络呀，讲一些整体的这个，那和那个西医的那个思路本身也是不一样的哈，所以这块现在就是说，当然我们上星期有一个听众，他说啊，我本来也就不相信这个针灸，反正他就通过吧，也没关系。 还有的听众是说啊，对对，那就说还有听众说，那就让大家去在那个市场竞争中去，就说你去竞争吧，你如果真的那么好的话，你就让他跟你这块儿一块儿竞争就好了。所以有些想法是就是跟这两位他们的想法是不太一样的哈。那也有听众
其
就
实，
是非常支持啊，对。
对，其实你要我说哈，其实我虽然是学校负责招生的，但我并不是中医师，因为我也不是在这个医学领域上，我学的专业不是它。但是你也知道我们一直在做玄乎神乎节目哈。那如果从我
从
们
玄
玄
乎
乎
神乎
神
的角
乎
度，
的角度来理解目前的这个冲突的话，我个人认为哈，同样都是一根针，那针灸是说它连接的是经络呀、气呀，那物理治疗师说他们是刺激了肌肉和神经，因为物理治疗师讲究的就是
解剖
肌肉
嘛，
和神
对，
经，他讲的
对，
就是这个。所
对，
以名字听着好像是变了，都有经络气、肌肉、神经，语言变了，但是其实我们说的针可能都刺在同一个地方哈。我觉得真正的分歧给我的感觉，也许不是在身体上，而是我们在用什么样的方式在理解我们的身体，因为理解的方式不一样。物理治疗师和中医完完全全理解的方式不一样，因为西医的理论和中医的理论本来就是建立在不同的体系上的。
对，
对，我们说中医是哲学嘛，对。
这个话题很大哈，因为今天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可能先只能是讲到这儿了哈。母亲节要到了哈，我们就是再推荐一下我们的赞助商这个黑高姿哈，这是加拿大的，用这个加拿大的叫西洋参做的这个黑高姿啊，它是如果您是想补充体力啊，或者说您的血糖是希望平衡啊。大家可以尝试一下用黑高姿哈，如果现在在希望之声购买的话，是85折优惠啊。您可以发黑高姿或者发一张黑字哈，就直接发黑字到9619611，你就可以得到具体的购买信息。好，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只能到这儿了。谢谢清风，谢谢听众朋友的
谢
收
谢。
听。